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在约书亚记里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重新开始反思我们自己的生命。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但是重生得救进入应许之地之后，并不代表我们就完工了，而是生命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。而我们不断的谈到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后，其实他们不断的面对各种不同的生命的挑战，不只是敌人的挑战，而是他们面对自己，他们面对自己的生命。其实你会看到他们很多时候会退缩，他们也会持续得罪神。但是关键是当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发生的事情，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提醒。最后的三次呢，我们要来谈关于纪念这个事情。我们都很会立标杆来做纪念呢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。无论是照相了，这年头用手机照相，哎呀，有时候回去翻相片就会想起当初的事情，然后我们就会心里有点甜甜的，或者当初是难过的事情，我们就会又再难过一次了。这纪念很重要。那以前没有相机怎么办呢？他们就立碑来纪念了，因为这样子可以证明个久久远远。所以常常这些事情是证明心意。我不知道你拿起手机来照相都在什么动机之下，现在手机照相太方便了，对吗？所以呢，很多人只要觉得啊，这个 moment 我想要留住，我就嘣按一下，然后就留住了。可是各位看一下你的手机吧，有多少照片是你按下去照相以后就再也没看过的？所以当时的那个按下去的那个感觉，那个感动，按完了就没了。各位，这就是人，我们人常常这个样子。但手机的照片没看也不会怎么样，可是如果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像这样子，那问题就大了。今天我们要看几段经文。第一段经文在约书亚记22章28节，一样我要鼓励各位，如果圣经就在你手边，请你翻开圣经到约书亚记22章28节。约书亚记22章28节，所以我们说，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，我们就可以回答说，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，这并不是为献燔祭，也不是为献别的祭，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。原来啊，这个当这个以色列人多数都在约旦河西，也就是应许之地呢，慢慢安定下来以后呢，而且分了地业以后，是每一个支派要自己去攻打自己的地业以后呢，原来在约旦河东定居的两个半支派呢，就预备要回去了。而他们回去的时候呢，竟然在渡河口啊，这个立了一个坛，而且这个坛的样式呢，跟耶和华的坛的样式一模一样，或者很像。哇，九个半支派就开始紧张了，想说你们要自立为王啊，你们要自己这个敬拜神，而不是跟着我们一起敬拜神啊，你们不是要到会幕来敬拜神，而是要自己立坛，那这个很可怕啊，这叫分裂啊。然后这两个派的两个半支派的人就解释说，哦，不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啊立这个坛啊，是要作为我们两个半支派跟你们九个半支派之间的证据。要证明什么呢？要证明我们要敬拜同一位神。我们要敬拜同一位神。免得有一天你们的子孙阻挡我们的子孙来敬拜神，那这就不行了。哇，所以你看，这两个半支派为什么要立这样的坛呢？原因是为了让后人能够顺利的渡过约旦河去到会幕来敬拜神。利益非常非常的优美，为了证明他们真是爱神的，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子孙跟他们一样爱主。而约书亚记，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二段经文在约书亚记24章31节。约书亚记24章31节，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。哦，这样讲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哦。 那当这些人都过去之后，变成什么样子了呢？我们要看第三段经文，在士师记，也是约书亚记的后面，士师记二章八到十一节。士师记二章八到十一节，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，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，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，在加什山的北边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。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诸巴利。所以约书亚记24章31节讲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，那些以色列人经历过耶和华作为的长老都还活着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专一的侍奉耶和华。但是当那个世代过去，当这些人都过去以后，竟然以色列人有不知道耶和华的，也有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的，你可以想象吗？约书亚记22章28节是那个两个半支派所立的坛还在那里，但是到了某一个时代，诶，所有人都不知道那个坛是干嘛的了。这种事情其实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对吗？诶，我们当初为了某一件事情，我们做了一个规划，买了一个东西，或者订购了一个什么，可是时间久了我们没去用它，我们也忘记为什么当初我们要这样做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过了几代以后，以色列人后代的以色列人竟然连耶和华都不知道，连神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都不知道，更不用讲那个坛都不知道在干嘛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明明要纪念神，怎么反而过了几代就忘记了？所以原本那些坛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孙来敬拜神的时候，不至于被另外半边的子孙所拒绝。但是关键是，诶，你的子孙也没有继续敬拜神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要了解一件事情，不会因为你立了一个坛，你的子孙就会一直敬拜下去，对吗？连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都是这样吗？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决定，我们就天天都会这样做。这个现在大家都会看 Netflix， 你不会因为你买了 Netflix 你就一定会天天去看它，不一定的。有很多人是前几个月热情中看了，然后看它慢慢就也没有那么热情的继续看下去。各位，立石头、立坛、做任何的标志，这样的行动其实证明了、表明了我们的心意。人不会随随便便没事干跑去立一个坛或者立一个石头，他一定有他要表明的。但是立个石头、立个坛只是开始，能不能持续才是重点。我常常说，结婚是开始，婚姻才是重点，受洗只是开始，基督徒的生活才是重点。我们都知道了，买车很容易，可是养车很难。买车为什么容易呢？一次性的，一下就解决了，车就可以开回家了。可是养车是持续性的，是持续性的，这两个都很重要。不然你没有车可以开，要不然就是你的车常常抛锚开不动。所以这两个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。但是这个道理我们都懂，但是换到属灵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忘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许多教会认为自己敬拜更新了，甚至为此购买新的诗歌本、影音设备、乐器等等的。但是这些天购都是一次性的，而敬拜的生命呢，是需要持续的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买了这些，嘿，我们的敬拜生命就会持续。我还记得我自己在读高中预备要考大学的时候，压力很大，大家都希望能够考到好的学校嘛。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呢，我就跟我爸妈要了一小笔钱，说我要去买参考书，我要开始认真读书。他们当然很开心。然后呢，我就去很认真的去书店，把每一家的参考书都看了，大概翻了一下，然后我就选我觉得最好的参考书，我就买回家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就觉得我应该会考上大学。可是我那些参考书就放在书架上，也没有再看过。然后就会有一种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立志了，我们做了决定了，我们做了关键性的决定了，我们花了钱了，我们做了，就以为事情就会完成了。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人生绝大多数的事情需要有开始，而且需要持续。后来我发现我有这个问题，就是我以为我买参考书我就考上大学。所以呢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，我不买参考书。我后来呢，在这个拼大学的过程里面呢，我去那个时候台湾呢还要考一科叫做三民主义，就是大家都觉得啊天哪，要考这个要干什么呢？可是呢，这个没办法，它就是其中一科，有点像政治教育一样的，没办法，你要考大学就是非要读这一科不可。那它是课本最薄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很认真的去买了。那个课本的上下册，然后就拼命读，拼命读，拼命读，拼命读，因为我希望读完、考完我就把它忘掉，但是我又拼命读，拼命读，拼命读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画重点，那课本画重点，画到呢那个字啊都被我画到挖掉了，一本课本大概看了7、8遍，然后我就再去买一套，再看，再看，再看，结果呢，最后啊，我竟然在大学联考的时候考这一科啊，我竟然拿到了全台湾的第78名哎。啊，当然了，是我其他科没有考得很好，所以我考大学并没有非常的顺利。但是重点是，关键其实不在于买课本、买参考书，不是，关键在于不断的看、不断的看、不断的看、不断的看，持续，持续才是关键。各位，我们都很会立标记，因为立标记相对容易，就像买车一样很容易。但是关键是持守下去，持续下去。是养车，你要把那个车保持在一直保持在最佳状态，它是不容易的。但如果我们没有持守下去，昨天我们的信誓旦旦，就只会更凸显出今天我们的荒唐而已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我们没有持守下去，昨天我们的信誓旦旦，就只会更凸显出今天我们的荒唐而已。但是问题是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快，才过了几代而已，就走入了荒腔走板呢？原因是因为不再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做，然后他们只要照做就好。不再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做，然后他们只需要照做就好。在约书亚还在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做，约书亚告诉他们怎么做。在更之前，摩西在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他们怎么做，摩西就会告诉他们怎么做。那约书亚过世以后，刚刚的经文说，在那些经历过神的长老都还在的时候都没问题，因为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，他们就照做就好。但是进入应许之后，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早晚有一天需要开始自己吃干粮，就像我们每一个人。得救的属灵生命，我们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吃奶，我们也需要有一天能够开始吃干粮。换句话说，当分地业之后呢，当各支派分地业之后，他们就需要开始自己承担攻下自己所分得的地业的那个责任。换句话说，时代改变了，从约书亚年纪老迈开始，时代就开始改变，从一个约书亚告诉你怎么做，你就去做的时代，转变成。你自己要为你分得的地业扛起责任的时代，从吃奶的时代进入到你需要开始吃干粮的时代，不再靠约书亚带领他们前进，而是你需要自己攻下地业。这就是当分地业之后，约书亚就立刻记载了迦勒的故事的原因。这个我们之前谈过这个问题。约书亚记透过迦勒的故事来证明说，嘿，有人的确开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，去攻下自己的地业了。但是自己开始承担，也意味着自己需要做出决定。 这个时候往往就是出状况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我们的决定到底是选择紧紧的跟随神，还是照着我们自以为是的方式来做决定呢？在别人告诉我就要这样做，我就这样做的时代呢，即便我想要这样，我想要照我自己的心意做，我可能也不一定能这样做，或者我已经习惯听话了。可是当我自己需要开始承担的时候，当我开始有更多选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能不能持续的选择坚守在神的道路里面？各位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需要去面对的挑战。而且这个挑战不是一次性的，是持续的，是每天的，是每时每刻的。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，在先知以利沙快要过世的时候，他跟以色列王约阿施之间发生过一段故事。这段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下13章15到19节。列王记下13章15到19节。如果你有圣经，一样翻开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非常有趣。以利沙对他说，这个他就是约阿施王嘛。以利沙对他说，你取弓箭来。诶，这个王很听话，王就取了弓箭来。又对以色列王说，你用手拿弓，王就用手拿弓。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，你朝窗户的，你朝东的窗户啊，你开朝东的窗户，就是把那个窗户打开就行，你开朝东的窗户，然后呢那个王就打开了。然后以利沙说，射箭吧，他就射箭。那你看啊，到这里啊，到这里约阿施王啊言听计从，以利沙对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，所以听起来约阿施王是个顺服的人，没有问题啊。那接下来是13章17节的后半段说，以利沙说，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，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，因为你必在亚佛攻打亚兰人，直到灭尽他们。然后呢，以利沙又说，取几支箭来，他就取了来。诶，不错啊，这王以利沙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啊。接下来以利沙说，打地靶，所谓打地靶就是拿箭去射地上，打地靶。结果后面就记载，诶，的确约阿施王就开始射，把箭射到地上，但是呢圣经却特别说，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。列王记下13章19节说，神人也就是以利沙向他也就是约阿施王发怒说，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，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。各位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一个端倪来。以利沙清楚交代王怎么做，王就乖乖怎么做。可是当以利沙给王的问题是射吧，开始射箭吧，可是并没有清楚告诉王说要射几箭，并没有告诉王说要怎么射。结果呢，约阿施王射了三箭就停了。当事情从以利沙说约阿施王就照做，进入到约阿施王可以自己决定的阶段，也就是以利沙并没有说清楚要怎么做，那么约阿施王就可以自己决定的时候，约阿施王竟然很快就停止了。他有做，但他很快就停止了，而没有持续。各位，以利沙怎么说约阿施就怎么做，很好啊，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很好啊。但是当有一天我们生命慢慢成熟了，时候到了，事情变成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时候呢，你会持守吗？你会继续射箭直到灭尽吗？关键在这里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神从来没有要我们以做到为目标，而是要我们以尽力的尽为目标。做到与尽的差异是，做到是有完成的一天的，而尽呢是没有完成的一天的。 做到呢？你为了做到，你可以硬拼一下，像我以前考联考，硬拼一下，考完啊，就去玩去了。做到了吗？做到你可以硬拼一下，一次到位。但是进呢？你需要持续努力。应付考试可以一次到位，拼一下就好。可是医生的学习要持续努力，不是吗？所以做到更像是短跑，而进呢，却像是永远都跑不完的马拉松。那么你在求的是做到呢，还是进呢？你在看的是做到还是进？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，同样的他也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人如己。神要我们尽，神不是说做到就好，神要我们尽我们的力。也有可能你根本做不到，但是神看的是你有没有尽力，而不是有没有做到。也有可能你早就做到了，但神看的依然是你有没有尽，而不是你有没有做到。神要我们证明我们的心意，要我们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但常常不是一时之间有没有做到的问题，而是在岁月之中不断持续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也爱人。可是你不要以为做到不重要，做到很重要，立标记很重要，受洗很重要，结婚很重要，婚礼很重要，签约很重要，这些事情都很重要，它都具有仪式性，它都具有一个标的性，让我们能够不忘记。但是你不要以为做了那些事情就不会忘记，因为更重要的事情是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持续持守，这个更重要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约阿斯王拿着那些剑，以利沙就跟他说，这些是耶和华的得胜剑，射吧，直到灭尽他们。我们手中其实也都握着耶和华的得胜剑，但是你会射箭直到灭尽他们吗？那你会想，有什么要灭尽的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们说约书亚记就像是描述得着救恩走入神应许的我们，可是我们的生命依然有许多沙渣需要持续被炼净。问题来了，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行，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得胜箭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是持续的射箭直到灭尽这些需要被炼净、背十字架来跟从神的那些老我，还是我们常常只是做个决志祷告，做个悔改祷告，立个纪念碑，买个属灵书籍，听个音乐，甚至在家里面墙上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放一个漂亮的装饰，上面写的诗篇23篇，我们就觉得足够了呢？或者我们的确有拿起神给我们的得胜箭来射，可是没射几箭，我们就 也慢慢就放弃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已经将得胜箭交给我们，我们需要持守，否则没多久我们就会忘记，我们就会忘记原来神曾经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大的工作，我们就会忽略神的恩典还在继续向着我们，那就不是神背信了，我们的神是信实不改变的神，那是我们背信了，因为我们忘记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得着救恩了，进入应许之地了，那么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都要持守下去， 觉知可以靠感动，但持守靠的是你在信心与盼望中的坚持。你可以在一个极大的感动里面决定，啊，这个礼拜我要替太太洗碗洗三天。但真的能够洗三天持守，靠的是你在信心与盼望中坚持到底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，保罗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这是当保罗意识到他自己的命不久矣的时候他写下的话。各位，我们美好的仗打过了吗？或许打过了，但是才有的。当跑的路我们跑过了吗？跑过了，但是要跑近了。所信的道我们守住了吗？有，但是还要继续守，直到我们的生命最后一天见到主面为止。各位，这就是保罗对自己一生持守的评价。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如此行，好让我们不只是领受了神的恩典，也让神的恩典持续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，并且成为我们向别人诉说能够继续传下去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只经历你的恩典，我们更持守你的恩典，持守我们跟你的关系，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天。谢谢主，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。 Amen。